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蛮实际的话题，怎么样好好照顾我们手边心爱的草沏茶具？
对。
毕竟啊，选到一个好茶具不容易嘛，能让它漂漂亮亮、长长久久的陪我们喝茶，这不只是保存器物本身，对吧？
没错。
感觉也让整个品茶的过程更圆满、更有味道。
的确是这样，而且从材质来看，陶瓷其实有它的科学性在里面。
哦，科学性。
对啊，不同的土质、烧制温度有没有上釉，都会影响到它吸收气味啦，热胀冷缩的特性。那自然也就需要不同的照顾方式。
所以要因材施教的意思。
就是说，今天我们会从比方说新茶具刚入手怎么处理开始，一路谈到每天用完怎么清洁，遇到纹路污渍怎么办，不用时怎么收纳，还有就是使用时有哪些小细节可以避免损伤。
听起来涵盖和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很全面，那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吧。
好。
刚买回来的新茶具真的需要特别处理吗？还是洗一洗就能用了？
建议还是要处理一下啦。你想想看，从制作、包装到运送，上面可能沾附了灰尘、窑灰，甚至一些包材的味道。
也是吼。
最基本的就是用热水仔细冲洗几遍，把表面的东西先冲掉。
热水冲洗 OK， 但我好像听过有些比较特别的茶具，像是日本那种看起来比较朴拙的乐烧碗
啊，乐烧，
对，它有所谓的开碗仪式，好像更复杂一点。
没错，乐烧因为它的那个陶土颗粒比较粗，烧结温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胎体和釉面上的孔隙比较明显。传统上会建议用温水加一点点米，浸泡一段时间。
加米。
对，原理是让米释出的微量淀粉质稍微去填补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孔隙。
哦，
据说这样可以让它稍微耐用一点，也减缓日后那个茶汤颜色渗入的速度啦。
原来如此。
这其实是以前的人观察材质特性发展出来的保养智慧。
很有趣。那其他的日本陶瓷也有类似的讲究吗？
有些陶艺家会建议新器具用大概60到80度的温热水浸泡个半小时到一小时。
温热水泡着。
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清除毛细孔里更细微的陶土粉尘，减少日后卡色的机会。
了解。
当然也有比较简单的做法，是直接用刚烧开的热水快速烫洗个几分钟。
烫一下。我还听过更费工的，泡水就要泡两天，然后还要下锅去煮，感觉人家在做什么料理耶。
哈哈，那个算是更彻底的净身仪式了啦。
净身哦。
做法是先用干净的水，最好是过滤水或泉水，浸泡个两天，让它充分吸饱水。第三天在锅子里铺块布，把茶具放进去，加水盖过，然后用非常非常小的火慢慢加热。
小火慢炖。
对，有点像炖东西，维持在快要滚但还没滚的状态，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重点是绝对不能让它大滚哦。
不能滚。
对，之后就熄火，让它在水里自然冷却，最后再用热水冲洗干净。
哇，这么大费周章，目的是什么呢？感觉很后宫。
是蛮后宫的啦，主要是为了更深层地清除孔隙里可能残留的杂质，甚至是存放过程中可能微乎其微的霉菌孢子。同时这个缓慢升温降温的过程也能让陶瓷器预先适应温度变化，有点像热身啦。
啊，避免温差太大。
对，降低日后因为瞬间温差过大而产生裂痕的风险，也就是我们说的热冲击。
了解了。所以总结来说，新茶具用手热水彻底冲洗是基本动作。
没错。
如果是没上釉、孔隙比较多的陶器，可能得多花点心思浸泡或处理。
对，耐心点。
但不管怎样，用之前一定得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运送过程造成的碰撞伤，或是原本就存在的细小裂痕。
这个很重要。
对，不然一加热可能就裂开了，那就心疼了。
对啊。
好，开箱仪式完成，那享受完一泡好茶之后呢？清洁工作有什么黄金准则吗？
如果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立刻清洁。
立刻。
真的，不要拖，趁着茶具还有余温，茶渍还没干硬附着的时候处理最轻松。
嗯哼。
特别是那些没上釉的陶壶、陶杯，湿茶叶闷在里面太久，不止容易染色，还可能发霉哦。
想到就觉得可怕。清洁方式还是推荐用热水吗？
对，趁热用热水冲洗效果最好，热水可以更有效率的溶解和带走刚形成的茶垢、茶油什么的。如果是有上釉的茶具内部，其实用温水冲洗通常也就够了啦。
那最有争议的问题来了，到底能不能用洗碗巾？这个好像很多人很纠结。
对，这确实是很多茶友纠结的地方。原则是这样哦，对于有上釉的瓷器或省器，
有釉的，
对，如果真的沾到油污或产生异味，可以非常偶尔极小量的使用无香味的洗碗巾。
偶尔少量无香味，
而且要搭配一块专门洗茶具的软海绵或软布，温柔的手洗。
还要专用海绵。
对，洗完之后务必务必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确保完全没有任何残留。
冲干净很重要，
非常重要。但是请大家一定记住，绝对绝对不要在任何无釉的茶具内部使用肥皂或洗碗巾。
无釉的绝对不行。
对，例如紫砂壶、陶杯的内壁，因为那些孔隙会像海绵一样把清洁剂的成分和气味吸进去。哇，
那就真的毁了你养壶的心血，以后泡什么茶都可能有一股怪味。
明白了，无釉的就只能用清水伺候。那像刷磨茶用的茶碗呢？
磨茶碗通常也是有釉的啦，而且主要是磨茶粉末残留嘛。用温水配合软毛刷，像是那种专用的茶线刷，或者一支干净的软毛牙刷，轻轻把碗壁刷干净就可以了。
软刷就好，洗干净之后，干燥是不是也很重要？湿哒哒的收起来感觉不太妙。
没错，干燥是防止发霉和异味的关键步骤，非常重要。
洗完后可以用一条干净、软柔、吸水性好，而且不掉毛的茶巾，轻轻擦干茶具的表面，避免留下水渍。
擦干。
但对于孔隙比较大的陶器，像是无釉的吉苏，就是日本那种侧拔壶，或哈基烧茶碗，光擦表面是不够的。
内部还湿的，
通风良好的地方让空气流通，自然风干。
自然风干最好，
尤其是陶壶，收藏起来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壶内壶盖内侧都彻底干透了，
内外都要干。
而且存放时壶盖最好稍微错开，或是跟壶身分开一点点放，保持空气流通，这样最保险。
留点缝隙，
用热水清洗其实也有助于加速干燥啦，因为温度高，水分蒸发比较快。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每天都很勤劳的洗，有时候杯子内缘还是会慢慢累积一圈黄黄的茶渍
啊，那个茶垢。
对，或者水质比较硬的话，会有点水垢的感觉，看了总觉得不清爽。这种情况有解吗？
这种日积月累的痕迹确实恼人。对付茶渍，也就是茶汤色素沉淀，有一个很温和又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小苏打粉。
小苏打？
对，加一点点水，调线有点稠稠的糊状，然后用软布、海绵或者直接用手指沾着，在有釉的陶瓷表面轻轻画圈擦洗。
画圈擦洗。
小苏打本身是弱碱性，可以中和茶渍的酸性，加上它细微的颗粒有温和的物理研磨效果，通常对付一般茶渍效果不错，又不太伤釉面。
听起来不错。
擦完之后用清水冲干净就好。如果担心碱性残留，可以用稀释的白醋水再冲一下，酸碱中和。
哦，用醋中和。那醋本身呢，像是白醋或柠檬汁也能去渍吗？
可以，白醋和柠檬汁是酸性的，对于分解某些类型的污渍，特别是偏碱性的水垢，效果比较好。
对付水垢。
对，对于茶渍，它们也能起到一定的分解作用，可以试试用稀释的醋水或柠檬水浸泡茶具一段时间，甚至泡过夜。
泡着。
有时候把小苏打和醋混合使用，利用它们反应产生的气泡来加强清洁力，也是一种方法。
产生泡泡。
另外，沾湿的盐巴，利用盐粒的晶体边角进行物理摩擦，对付釉面上一些轻微的附着物也有帮助。
盐巴也可以。这些听起来都还算天然。如果物质真的很顽固，像是那种 陈年老垢呢？有没有更强效一点的方法？
如果温和的方法都试过了还不行，可以考虑一些进阶选项，但使用上就要更小心，而且通常只建议用在有釉面上哦。
釉面限定。
第一种是三聚前胺海绵，也就是俗称的魔术擦。
啊，那个我知道，很神奇。
去污力很强没错，但它清洁的原理其实是物理研磨。用久了或者太用力是会磨损釉面的
啊，会伤表面。
对，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不建议常用。第二种是浸泡法，对于有釉的茶具可以尝试用温水溶解少量洗碗巾。
又回到洗碗巾了。
对，但再次强调无釉绝对不行，或是加盐，或是挤点柠檬汁，加点醋，调成溶液，把茶具泡在里面过夜，
泡久一点。
第三种比较特殊，针对油彩绘的陶瓷如果泛黄，有人会用极度稀释的漂白水小心处理。
漂白水感觉有点危险。
对，漂白水有腐蚀性，气味也难去除，非到万不得已非常不建议。
嗯，
其他还有像是假牙清洁锭，因为含有小苏打、柠檬酸等成分，丢一颗到冷水里溶解后浸泡茶具过夜也有清洁效果。
假牙清洁锭这么想到。
还有粉状的洗碗粉加热水浸泡，也是类似原理，但这些方法用完后都一定要用大量清水彻底冲洗，确保没有任何化学残留。
一定要冲干净。哇，原来还有这么多招。那像有些茶具，例如汝窑，特色就是釉面有冰裂纹，就是开片嘛。
对，开片。
如果茶渍卡进那些细小的裂纹里，看起来会有点脏脏的，那该怎么办？
对于这种情况，有个比较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小心的把茶杯放在装了清水的锅子里，用小火慢慢加热。
又要煮了。
诶，不是煮沸哦，是让水针保持温热但不沸腾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原理是利用热水的渗透和对流，试图把卡在裂纹里的色素慢慢溶出来。
温水把它溶出来。
但就像前面说的，这种有开片的茶具更要避免接触到肥皂或洗碗巾，因为那些东西一旦渗进裂纹就非常难清洗干净了。
了解。那至于水垢呢？通常是水中矿物质沉淀造成的白色或黄白色印渍。
对付这种碱性的水垢，就要靠酸。
酸碱中和。
最常用的就是白醋或柠檬汁，可以跟水1:1稀释。如果是可以耐热的器具，比如某些玻璃煮水器，但一般陶瓷茶壶绝对不行哦。
茶壶不行。
可以把稀释醋水装进去煮沸，然后静置半小时左右。或者直接用这个溶液浸泡茶具一段时间，之后再用软刷子刷洗，酸性物质会帮助溶解掉碳酸盐类的水垢。
用酸溶解。
用小苏打壶去摩擦，对水垢也有一些效果。
好了，清洁去渍都搞定了，接下来茶具不用时该怎么收纳才安全又妥当？总不能随便塞在橱柜角落吧？
对，收藏也是保养很重要的一环。首先要挑对环境。
环境。
最好是阴凉、干燥、安全稳固的地方。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紫外线长时间照射可能让某些釉彩褪色。
怕晒。
也要远离潮湿，预防发霉。同时，尽量避开厨房油烟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地方。特别是无釉陶器，很容易吸附环境的味道。
怕吸味道。
维持比较稳定的室温也很重要，温差剧烈变化可能导致陶瓷因为热状冷缩不均而产生内部应力，甚至龟裂。
温差也要注意。
像乐烧那种孔隙特别多的茶碗，在潮湿季节或长时间不用时，更应该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要通风。那收起来的时候需不需要把它们包起来，还是可以直接叠放？
多一道保护总是好的，建议用柔软干净的布，像是棉布、细纤维布，把每件茶具单独包裹起来，
个别包装，
这样可以防止它们在储存或拿取时互相碰撞摩擦而刮伤。对于特别精致或贵重的瓷器，可以考虑用有铺棉内里的收纳袋，或者用气泡纸小心包好，再放进硬纸盒里，
加强保护。
如果因为空间限制需要叠放， 例如杯子和碟子，中间一定要垫上软布、餐巾纸或专用的保护垫片作为缓冲。
中间要隔开。
如果是把茶壶收在原本的锦盒或纸盒里，可以在壶盖和壶口之间垫一小张薄纸巾或软布，防止盖子在移动时晃动敲到壶身。
垫一下。
选择坚固的箱子来存放很重要，箱子内部最好用填充物，像是揉做的报纸，但要注意油墨沾染
啊，油墨
或者气泡布保利溶粒，把空隙塞满，避免茶具下箱子里面晃来晃去，
不要让它晃动。像茶壶的盖子感觉很容易跟壶嘴或壶把打架，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固定一下？
有个方法可以参考看看，在壶盖和壶口间垫好纸巾后，可以用一条弹性适中的松紧带。
松紧带。
对，一端轻轻勾住壶嘴，如果壶嘴造型比较纤细脆弱，就要非常小心，或者干脆勾壶把。另一端绕过壶盖顶上的钮，再勾到对面的壶把上，这样可以稍微固定住壶盖，
把它绑住。
但切记，松紧带不能拉得太紧哦，只要能防止它轻易滑动就好，拉太紧反而会对壶嘴或壶把造成不当的压力。
不能太紧。
当然，做这一切收纳动作之前，有个最重要的前提。
我猜是一定要完全干透。
完全正确。存放前，茶具必须是完全干燥的状态。
里外都要干。
里里外外，特别是壶的内部、底部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都要确保干透。否则湿气被闷在包裹物或箱子里，很容易就发霉了。
发霉就装了。
如果装新存放，记得在箱外清楚标示易碎物品小心轻放。如果存放在湿度比较高或者温差变化大的地方，像是储藏室，可以考虑在箱子里放几包细胶干燥剂来辅助吸湿。
干燥剂。
如果你的茶具是平常就摆出来展示的，那就要考虑使用稳固的底座或专用支架，避免不小心被碰到就摔下来。
要放温。
即使是包好存放在箱子里，也要避免在箱子上面直接堆放重物。
了解了，收纳的学问。
那么回到日常使用，最怕的就是一个不小心手滑或者操作不当，把心爱的茶具给弄坏了。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杀手是什么？
如果要说头号杀手，那绝对是热冲击。
热冲击。
陶瓷这种材质虽然能耐高温，但它最怕的是温度的剧烈变化，
温差变化。
所以千万不要在刚用沸水泡完茶还很烫的壶里，马上就倒入大量的冷水。
热壶加冷水不行。
或者在寒冷的冬天，室温很低，直接就把100度的滚水冲进冰冷的壶里。
冰壶加热水也不行。
同样地，也不要把滚烫的茶壶直接放在非常冰冷的台面上，比如湿漉漉的金属琉璃台或冰凉的大理石台面。
这些都要避免
啊。所以我们泡茶前常做的温壶烫杯这个动作
非常重要，
不只是为了让茶更好喝，其实也是在保护茶具本身。
没错，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在正式倒入沸水冲泡之前，先用少量热水，不一定要100度滚水啦，温热的水就可以。
温热水。
均匀的润湿茶壶茶杯的内部，让它们的温度稍微提升。这个简单的步骤就像是帮茶具做个暖身。
暖身
可以有效的预防因为瞬间温差过大导致釉面产生细微裂纹，就是所谓的开片或冰裂纹。
避免裂开。
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让壶身直接破裂。总之就是要让茶具缓慢地升温，缓慢地降温。
缓慢升降温，这个温差的原则应该也适用于其他情况吧？
完全适用。例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陶瓷餐具，绝对不能直接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冰的进烤箱不行。
冰冻过的陶瓷不能直接丢进沸水里解冻。非常烫手的陶瓷也不要马上拿到水龙头底下用冷水冲。这些都是热冲击的例子。
都是一样的道理。
拿取的时候除了小心翼翼，还有哪些细节要注意？
基本原则就是轻拿轻放。对于比较重或比较大的器具，最好养成用双手捧住底部或两侧来拿取的习惯，这样比较稳。
双手捧。
绝对绝对不要只抓着茶壶的壶嘴，或者捏着壶盖上那个小小的钮就把整把壶提起来。
抓壶嘴或壶钮不行。
对，那些地方通常不是设计来承受整个茶壶加水的重量的，很容易断裂。
哇，好危险。
还有一个小细节， 如果手上有戴戒指，特别是比较大比较硬的宝石戒指或者金属手链
啊饰品，
最好在拿取或清洗精致的陶瓷茶具前先取下来，以免不小心刮伤釉面、金边或彩绘。
怕刮伤。
市面上也有卖那种细粒胶做的壶嘴保护套，可以套在壶嘴上，减少轻微碰撞时直接撞伤的风险。
壶嘴套好像不错。那不同的茶或是不同的加热方式对茶具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什么壶适合泡什么茶，可以把茶壶直接放上炉子烧水吗？
这里面讲究也不少哦。首先从器型来说，像茶碗在茶道语境里通常是特指用来刷打和饮用麻茶的那种碗，
而一般的茶杯就比较泛用。再来从材质特性来说，前面提到无釉陶壶因为会吸附味道嘛，
对，会吸味，
所以玩茶的人通常会建议一壶不是二茶，
一把壶泡一种茶。
对，一把壶就固定泡某一种类型的茶，比如这把专泡清香型的乌龙，那把专泡熟普洱，这样长期下来壶本身会吸收那种茶的气息，对茶汤风味有加分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养壶。
养壶的乐趣
也正因为它会吸味，所以要避免用这种无釉陶壶去泡香味很重的花草茶、水果茶或调味茶，
会串味。
对，否则那个味道可能会一直留在壶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除非是那种产品特别标示了可以直火加热的煮水器，通常是特殊耐热陶土或玻璃制成
特殊材质，
否则绝对不可以把一般的陶瓷茶壶、盖碗、茶杯直接放在瓦斯炉、电陶炉、炭炉或任何火源上加热，
绝对不行。
泡茶需要的热水务必在另外的水壶，例如不锈钢壶、玻璃壶或专用煮水陶壶里烧开后再倒进冲泡的茶器里，
要另外烧水。就算有些看起来很厚实的陶壶或瓷壶也不能直接加热吗？
不行，一般的陶瓷设计不是用来承受直火或炉面那种快速不均匀的加热方式的。
原来如此。
即使是某些标榜可以在炉上用的陶瓷煮水壶，通常也建议用中小火，最好搭配导热板让受热均匀，并且要从冷水开始慢慢加温，
还是要慢慢来。
至于茶杯、茶碗这些更不可能拿去加热了。现代有些大量生产的陶瓷餐具可能会在底部标示可以用于微波炉或可以用于烤箱，
有些会标示，
但这通常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比如温度上限可能摄氏190度左右，而且通常是指从室温状态开始加热，也不能承受剧烈的温差，
条件很多。
对于精致的手做的有特殊釉彩或金边装饰的茶具，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们不适用于微波炉、烤箱或洗碗机，
这些都不行。
即使标示可用洗碗机，手洗也永远是更温柔更保险的选择了。
手洗最保险。听了这么多通用的原则，感觉收获很多。不过瓷器的种类也很多，像细致的瓷器、朴拙的陶器、介于中间的沈器，还有带有特殊釉色的青瓷等等。
对，材质很多样。
它们在保养上是不是还是有些微微的差异需要注意？我们先从最常见的瓷器 porcelain 聊起好了，像是景德镇那种银白剔透的。
好，瓷器因为它的烧结温度非常高，通常超过1200度C， 所以质地非常致密坚硬，吸水率极低，接近 0%。
吸水率低，
表面光滑。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几乎不吸附味道，也不容易被茶糖染色，
不吸味不染色，
这使得它非常适合用来冲泡那些强调香气希望品尝茶叶原味的茶类，例如比较细致的绿茶、白茶或是花草茶，
适合香气型的茶。
清洁上相对就简单很多，一般来说用温水冲洗，如果觉得有油感或异味，用非常温和无香味的清洁剂手洗，然后彻底冲净，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可以用温和清洁剂。
不过就像之前提到的，有些非常讲究的茶人或品牌会建议即使是瓷器也最好避免使用任何皂类清洁剂，只用热水和软布，
还是有人坚持只用水。
对付茶渍，小苏打糊通常效果就很好，稀释的醋、柠檬汁或是湿盐轻擦也可以作为辅助。如果遇到真的很顽固的污渍，可以试试前面提过的浸泡法。
方法很多，
但还是要避免使用强酸、强碱或未稀释的漂白水，特别是如果瓷器上面有手绘图案、金边装饰，那手洗绝对是唯一选择，才能保护这些细节。
手绘金边要手洗。
虽然瓷器相对来说比较耐温差，但很多专家还是建议倒入沸水前，最好还是先用热水稍微温一下杯子或壶，算是一种预防性的好习惯啦。
温杯温壶还是好习惯。
嗯，了解。瓷器相对来说比较省心。那介于陶和瓷之间的省器呢，它好像通常比较厚实一点。
对，省器的烧结温度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大约1100度到1300度，
温度在中间，
所以它的质地比陶器密实，吸水率也低很多，但通常还没有达到瓷器那种完全玻璃化的程度。因为胎体比较厚实且密度较高，所以省器的保温性能通常还不错。
保温不错，清洁上可以用温和的肥皂水手洗，但同样要避免使用有磨蚀性的清洁剂或粗糙的菜瓜布，
也要温柔清洁。
一般不太建议经常使用洗碗机，高温和强力的水柱可能会对釉面或器身造成细微伤伤。如果真的要用，最好避免使用高温烘干的功能。
洗碗机要小心用。
省器通常可以用于微波炉，但还是要看制造商标示。使用前也建议先用热水温一下。
要温壶。
有些人觉得省器用久了容易留下茶渍，建议每周稍微仔细清洁一次。不过也有人就喜欢那种经年累月使用后留下的自然色泽变化啦。
看个人喜好。接着就是孔隙最多、最会呼吸的陶器 Earthware 了，特别是像宜兴紫砂壶、日本的藏华烧、贝浅烧，这些很多都没有上釉的
啊，无釉陶器。
这类茶具的保养规矩是不是就特别多了？
没错，无釉陶器因为烧结温度相对较低，通常在1000度 C 以下，胎体充满了肉眼看不见的细密孔隙，
孔隙多，
透气性好，但也非常容易吸收味道和茶汤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行家会一再强调一壶不是二茶，
要专壶专用，
希望一把壶能专心吸收培养一种茶的风味。清洁上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绝对禁止使用任何肥皂、洗碗巾或化学清洁剂。
再次强调，绝对禁止，
只能用清水，最好是热水冲洗，洗完后把它放在干净吸水的茶巾上，置于通风处，让它自己彻底自然风干。
热水冲，自然风干。
如果有些比较明显的污渍，可以用用过的比较柔软湿润的茶叶，有些人偏好用绿茶叶轻轻擦拭，或者用沾湿的细盐稍微摩擦一下。
用茶叶或盐擦。
如果真的觉得壶内有异味，或者很久没用担心有霉味，可以试试前面提过的小苏打壶清洁法，但用完务必用稀释醋水冲和掉碱性。
小苏打加醋。
或者用最传统的方法，把壶里面不要放茶叶哦，放在干净的清水里，用小火慢慢加热，维持微温状态炖煮一段时间，有助于把积累的杂味逼出来。
清水慢炖去味。
新买的紫砂壶用选定的茶叶一起水煮，其实就是一种开壶仪式，目的是去除窑烧味，并让壶体初步吸收茶味。
开壶仪式。
总之，对于无釉陶器，彻底干燥是每次使用后防止发霉和异味的不二法门。
干燥最关键。
日本有些陶器，像是前面提到的乐烧或是秋烧，首次使用前会进行汤通式，就是用温水浸泡或慢煮，也是基于强化器物结构和预防染色的考量。
日本的汤通式，原来如此，学问增不少。那还有一类很受欢迎的，像龙泉青瓷或是前面提到的汝窑这类的青瓷呢？
啊，青瓷，
他们通常都有釉，但又好像有点特别。
青瓷的特色在于它那种温润如玉的釉色，通常表面是有一层玻璃纸釉的。
有釉。
所以清洁起来相对简单，可以用温和无香味的洗碗皂手洗。青瓷的釉色雅致，能很好的衬托茶汤的颜色，而且通常聚温性也不错。
聚温性好，
适合冲泡各种茶叶，特别是需要较高水温的乌龙茶或普洱茶。像汝窑、官窑、哥窑这类以胎片为特色的青瓷，
胎片是特色。
对，釉面上那些自然形成的细密裂纹是它们的审美特征。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茶汤会慢慢渗入这些裂纹，形成深浅不一、纵横交错的纹路，
会养出纹路。
这就是玩家们追求的养的效果，也叫包浆。有些藏家会偶尔把这类器物浸泡在清水中一段时间，据说可以让渗入的颜色更均匀。
泡水养包浆。
为了减缓染色速度，或者避免颜色卡得不均匀，建议每次使用后还是要立刻用热水冲洗干净。
还是要马上洗。
如果真的有比较明显的污渍附着在釉面上，用小苏打壶通常可以去除。一般认为品质好的青瓷不太会影响茶味，保温性也不错。
嗯哼。
至于像韩国的高丽青瓷，保养就更单纯了，主要是防碰撞，平常偶尔用微湿的软布擦拭掉灰尘，避免长时间阳光直射就可以了。
韩国青瓷比较简单，除了清洁去污之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很关心的问题，如何尽量保持茶具原本的光泽，避免在使用或清洗过程中留下难看的刮痕。
这个问题其实跟前面谈到的清洁和存放原则是息息相关的。要维持光泽，避免刮痕，关键就在于温柔对待。
温柔对待。
首先，清洁工具一定要软，柔软的海绵、细纤维布是首选，绝对要避免使用钢丝球、硬质的菜瓜布或者任何有磨砂颗粒的去污粉。
不能用硬的工具。
这些都会刮伤釉面，甚至在无釉陶器表面留下永久的痕迹。
存放时也要小心，尽量避免器物直接叠放，如果非得叠放，中间一定要有缓冲垫。
避免叠放，
最好是能个别用软布包裹起来，对于一些边角、壶嘴、壶把、杯缘等比较细致或容易碰撞的地方，可以用软毛的小刷子。
小刷子，
例如淘汰的软毛牙刷，但要洗干净专用，来辅助清洁，避免污垢积在哪里。前面提到了细胶壶嘴套，除了防碰撞，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壶嘴因为日常摆放摩擦而失去光泽的机会。
这些小细节要注意。那如果不幸真的发现上面有着一些轻微的刮痕，还有救吗？
如果是那种非常非常浅，几乎只在釉面最表层的细微刮痕，用小苏打壶非常轻柔的画圈擦拭，或许可以透过极其轻微的抛光效果，让刮痕变得不那么明显。
或许有用，
但效果真的非常有限，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细痕，
所以要很小心。
如果是比较深的刮痕，甚至已经伤到底下的胎体了，那通常就需要寻求专业的陶瓷修复师来处理了，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完美复原的。
深的刮痕要找专家
了解。那反过来说，像紫砂壶这种无釉陶器，很多人追求的是越用越亮，养出那种温润的光泽。
对，咬包浆。
那种光泽是怎么来的？需要特别用什么东西去擦亮它吗？
那种光泽正是我们常说的包浆
Patina。
它不是靠外力抛光出来的哦。
不是擦出来的。
不是，而是茶汤中的物质，像是茶多酚氧化物、微量的茶油，还有我们手上经常抚摸接触时留下的微量油脂和汗渍。
嗯哼。
日积月累的渗透到陶土的孔隙中，并且与空气接触氧化，慢慢在器物表面形成了一层自然、温润、内敛的光泽感。
是时间养出来的。
没错。这是养壶的魅力所在，是时间和心血留下的印记，绝对不需要也不应该用任何抛光剂、碧丽珠之类的东西去把它擦亮。
千万不要乱擦，
那样做反而会堵塞陶土的孔隙，破坏已经形成的包浆层，甚至可能引入化学物质，
这样反而不好。
正确的养法就是在每次泡完茶，用热水把内外都冲洗干净，并且彻底干燥之后，用一块干净细腻的羊胡巾，
羊胡巾
或者柔软的棉布、细纤维布，轻柔的均匀地擦拭整个壶身， 这个动作有助于让包浆形成的更均匀，光泽更温润。
用布轻轻擦拭就好。聊了这么多不同面向的保养方法和注意事项，感觉涵盖得很广。不过说到底，如果我们手上有某个特定品牌或某位陶艺家做的茶具，
对，每个都不太一样，
最准确的参考是不是还是应该回归到他们提供的说明或建议？
完全正确。虽然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些比较通用性的原则和经验谈，但陶瓷的世界非常广阔。不同的窑口、不同的土料配方、不同的釉料成分、不同的烧制工艺，都可能让最终的成品在特性上有所差异。因此最好的做法永远是优先参考当初购买茶具时制造商、品牌方或陶艺家本人所提供的保养说明或建议，
看原厂说明最准。
不过综合来看，大部分官方来源的建议通常会涵盖我们今天聊到的几个核心重点，比如有釉面的陶瓷和瓷器通常建议用温水和软布手洗，有些会允许使用非常温和的清洁剂，但也有很多强调只用水洗。精致的、有特殊装饰的金屋都会建议避免使用洗碗机，使用后尽快冲洗，存放前务必完全干燥，避免剧烈的温度变化，使用前最好先用热水预热，
干燥温壶
只会特别标明，否则不适用于微波炉、烤箱或直火加热。而对于无釉的陶土茶具，几乎所有来源都会一致强调只能用清水清洗，
无釉只用水。这样听下来，要让我们心爱的陶瓷茶具保持在最佳状态，能够长长久久地陪伴我们品茗，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诀呀。
对呀，
关键好像就在于一套需要持续而且是用心去执行的日常护护流程。
的确是这样，掌握几个核心原则：温和地清洁，及时地处理，彻底地干燥，安全地存放，避免剧烈的温差。只要能把这些原则内化成习惯，持续的实践，就能让我们心爱的茶具长久地保持它们原有的美观与实用功能。持续地为我们的品茗时光增添愉悦和质感。可以说，这份我们对器物付出的用心，最终都会回馈到品茶当下的整体感受和享受之中。
用心对待器物，品茶也更享受。
不妨可以这样想一想，我们如此细心呵护茶具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这个过程本身，是否也恰恰呼应了茶道精神中所追求的那份专注、耐心与宁静呢？
诶，这个想法蛮有趣的耶。
当你专心致志地去清洁、保养、收纳这些陪伴你度过许多品茶时光的器物时，你的心是不是也变得更沉静、更细腻了？
好像是耶。
这份与器物的互动和珍惜，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修行，也深化了我们对于整个品茶仪式的体会。
照顾茶具也是一种修行，这个观点很好。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
欢迎大家留言哦。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
下次见。